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精灵，也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英文有一句著名的谚语 Honesty is the policy， 诚实为上策。为什么是诚实为上策？有什么实际的成效或者是原因呢？我们如今生活在尔虞我诈的时代，各种欺骗谎言的方式层出不穷，可是诚实仍旧是我们需要也必须要的品格。为什么？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继续透过一本书向前迈进，探索不诚实所要付出的代价，还有要诚实的理由。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吴尔本所写的《黄金阶梯：人生最重要的20件事》，简称《黄金阶梯》，是我们主要分享的书籍。上一周我们登上了第8个阶梯，把人生建立在尊敬的基础上。今天精灵要和您踏上第9个台阶，也是非常重要的阶梯，那就是诚实依然是最好的策略。我们小的时候应该都有被教导过要诚实，不要说谎，甚至也都听过放羊的孩子这个寓言故事。故事中，一位小男孩觉得放羊很无聊，于是轮番几次在村庄大喊“狼来了，狼来了”，欺骗村子里的村民。可是当狼真的出现的时候，小男孩再次呼救，已经没有人相信他，羊群最后都被狼吃掉了。又或者是中国典故“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西周君主周幽王为了博爱妾褒姒一笑，数次举烽火戏弄诸侯军队，导致信用破产。等到犬戎真的攻破镐京，周幽王再次举烽火示警，诸侯又以为是骗局而不愿意前往，最终导致西周灭亡。可是诚实为什么那么重要呢？重要到甚至连《黄金阶梯》的作者不仅是把它放入人生最重要的20件事之一，甚至说这是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一天其实都在跟诚实搏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告诉我们，为了利益撒点小谎无伤大雅，既然别人都不诚实，我又何必要诚实呢？我们的生活充斥着各种的不诚实，甚至是欺骗。2023年台湾诈骗损失金额平均汇率换算成美元是2.76亿，2023年新加坡因为诈骗造成的损失至少达到了8.2亿美元。至于瑞典，2024年的诈骗损失估计高达27.5亿美元，也就是说，全国每8个人就有一个人受害，而美国的受害金额则是高达166亿美元。避开惩罚而顺利行事，俨然成为全球的风气。不择手段达成任务，常常被视为一项成就。造成不仅是金钱上的损失，还有心灵上的伤害，这包含没有进行诈骗但仍旧不诚实的我们。每日灵粮曾经刊载过一份调查报告，内容提到说，有91%的人对平日无关紧要的事说谎， 36%的人会对重要的事说谎，86%的人会对自己的父母说谎，75%的人会对朋友说谎，73%的人会对亲人说谎，96%的人会对自己的配偶说谎。当大家都这么做，成为了普遍人们可以选择不诚实的选择，走捷径也就成为了人人优先的选项，却在不经意当中，我们在道德上、政治上怠惰下来，因为似乎不诚实不仅比较容易，也比较快获得结果。可是不诚实的代价是很大的，不诚实就好像是癌症一样，先从小地方开始，如果没有被察觉，如果没有被彻底的根除，就会四处蔓延，直到摧毁我们。心理学家及哲学家詹姆斯曾经说，借着习惯性利用错误的方式塑造自己的性格，我们在这世上创造了自己的地狱。当代心理学家安德鲁斯同意詹姆斯的看法。1989年在他所写的书《真诚地对待你自己》这本书里面，安德鲁斯解释说，不诚实的行为是大部分的心理问题根源，因此建议我们要严肃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跟健康间的关系。不诚实是要付上代价的，而且代价很昂贵。黄金阶梯的作者沃尔本就整理出了七个代价，每一个代价不仅伤人，也损害自己。第一，不诚实是一个邪恶的循环。一件不诚实的行为将导致另外一件不诚实行为的发生，因为你说一个谎就需要更多的谎言来圆谎。很少有人只撒谎一次，偷窃一次，尤其你如果从当中得到甜头，再做一次的诱惑几乎令人无法抗拒。如果这个过程持续不断，不诚实就会变成一种生活的方式，换句话说，它会成为一个习惯，一个最坏的习惯。第二，不诚实让我们变成伪君子以及控制别人的人。哲学家奥古斯丁在1600年前左右写下了知名的《忏悔录》这本书，书中说明自己是如何借着欺骗跟操纵别人进入上流社会。有一天他在外出演讲的路上见到一位乞丐，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是这么的不满足，可是这个一无所有的乞丐却那么的满足跟高兴呢？后来他才了解，这个乞丐的心是真诚的，这个乞丐对自己是诚实的。奥古斯丁发现自己常年的虚假习惯让他的性格扭曲，并且在其中失落了自己。第三，不诚实最后会赶上我们。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逃避自己不诚实行为的惩罚，即便我们常常以为可以做得到。金玲曾经听过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在填写履历的时候，有一栏是这么写的，是否有前科。这个人想了想，然后在这一栏写下，没有，因为还没有被抓到。或许有许多时候，我们因为没有被抓到，所以就继续做下去，可是在往后的路上，我们就要付上不诚实的代价。第四个，不诚实无法隐藏。人的动作会透露出讯息，撒谎的人他们说一套，行为又会是一套。我们撒谎也是一样，尤其撒越多谎，自己越不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不是欺骗别人，而是自己欺骗自己。第五，不诚实损坏人际关系。当我们向别人撒谎，就使他们日后很难相信我们，很难信任我们。每当我们说什么话，他们总是会露出怀疑的表情，破坏别人对自己的信任，绝对会损害人际关系，而且恢复信任还比建立信任更加困难。没有信任，根本就不会有好的人际关系。第六，不诚实攻击我们的神经系统。欺骗会带来负面的心理效应，支持一个错误的意图，所有付出的努力都会使我们的神经系统承受极大的压力，影响情绪、思想、言语跟行为。最后第七，不诚实阻碍我们成长。人生中最有报偿的一件事就是发掘、实践潜能，并且把它发扬光大。但是如果我们落入了不诚实的习惯里头， 我们就做不到这一切。这个坏习惯会成为我们成长跟发展的绊脚石。如果我们自私又不诚实，我们就妨碍了自己，没有办法得知什么是完整的成长跟发展。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经历生而为人的喜悦是什么。不诚实对人的影响有多么大，让精灵和您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那就是记载在旧约圣经的创世纪，在历史上第一位犯下谋杀案的人类该隐。创世纪记载，亚当跟夏娃离开伊甸园之后，生下了两个儿子，哥哥叫该隐，弟弟叫亚伯。该隐是务农的，亚伯是牧羊的，他们都向神献祭，可是神悦纳亚伯的祭物，不悦纳该隐的。为什么呢？这并不是因为神偏心，而是因为该隐的心态，他的态度出了问题。该隐并没有以诚实和信心来到神面前，甚至对神没有悦纳他的献祭，反而喜悦亚伯的献祭而变了脸色，心中愤怒。于是他把弟弟亚伯带到田间杀了。从该隐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不诚实所带来的代价。不诚实攻击我们的神经系统。圣经描述该隐听了耶和华神的指证，变了脸色，他拒绝承认自己的问题，他的情绪失控，心里的负面思想让他陷入了极大的愤怒跟怒气当中，以至于有了杀人的行为。不诚实是一种恶性的循环。该隐一开始对神的心态，对弟弟的心态都不对，可是他并没有诚实地面对神，面对自己，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创世纪的第四章五到七节说，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听到了耶和华神的劝诫跟警告，仍旧不愿意诚实面对自己，这是第一步。接着他计划杀害亚伯，这是第二步。杀了亚伯之后，他又对神撒谎说，我不知道亚伯在哪里。一个错接着一个错，让该隐的生命陷入了黑暗。不诚实让人变成伪君子以及控制别人的人。该隐虽然是亚伯的哥哥，但是心里却计划谋杀弟弟。他自认为掌控了一切，假装无事，带着亚伯来到田间，在他熟悉的地方杀害了亚伯。而当该隐杀害亚伯之后，他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还当着神的面说谎，仿佛自己是一个无知无辜的人。不诚实无法隐藏，神知道该隐做了什么事，可是神给该隐自首的机会。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九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该隐以为神不知道，但是神接下来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换句话说，即便其他人不知道，神都知道，即便现在别人不知道，终有一天这谎言也会被拆穿，因为每一个不诚实的言语跟行为都有迹可循，终究不能够掩盖。不诚实损坏人际关系。该隐的不诚实不仅毁坏了他跟亚伯间的关系，也破坏了他跟神的关系，他和自己的关系。他从此孤单，没有安全感，害怕别人杀他，因为他的心已经充满了惧怕。不诚实最终会赶上我们。神曾经给该隐悔改的机会，可是该隐选择谎言，最后他付上了极大的代价，被诅咒，离开家园，成为心灵的流浪者，永远与神隔绝。而这个也让该隐没有办法成长。如果该隐选择悔改，诚实面对神，他就可以重新开始。可是他选择不诚实，反而让罪进入了他的生命，阻断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也终结了神要给他的福分。该隐本来可以成长，却因着谎言跟罪走向了灭亡。我们也许不会像该隐那样犯下谋杀案，可是不诚实的确会一步步地把我们带到危险的边缘，从一个小小的谎言开始，变成了习惯，最后变成了我们生命的枷锁。 而我们也在该隐的故事中看到了神的慈爱跟诚实，他一再给该隐机会，也从未隐瞒自己的心意。当该隐犯下了杀人罪，神仍旧存留他的性命，让他在有生之年仍有机会悔改。可惜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该隐悔改的迹象，他反而是放弃了务农，离开神，建立城市，他的后裔也承袭了该隐的恶，越发张狂以及暴怒。例如该隐的后裔拉麦，自己就大言不惭地说，有人伤我，我杀了他，青年打我，我宰了他。杀该隐的遭受七倍的报应，杀拉麦的遭受77倍的报应。拉麦以及他的祖先该隐却不知道，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他的慈爱和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他的信实无比伟大。这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生命和》第八章专辑《荣耀同在》当中的《行在信实恩典中》。
神领我进入美地，有山有谷有泉源，他为我有丰盛预备，我必定一无所缺。
我心向往主的应许，主的话与我必遵行，向前行，
我行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信实恩典中，我行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信实恩典中，神领我进入美地，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智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生命和第八张专辑荣耀同在当中的诗歌行在信实恩典中。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沃尔本所写的黄金阶梯，人生最重要的二十件事，简称黄金阶梯。登上的第九个台阶是诚实依然是最好的策略。上一段我们分享了不诚实所要付出的七个代价，说了负面的结果。接下来我们一起挖掘诚实的正面结果，我们要诚实的五个理由。第一，诚实带来心灵的平安。曾经有人问《黄金阶梯》的作者沃尔本，如果他有机会重新来过一次，他会做什么不同的事？沃尔本毫不犹豫地说，我要在所有事上都诚实。不诚实其实带出的是自我中心，可是诚实带来的是内在的平安，因为我们里外一致的和谐，也不用因为撒谎而担心被拆穿。第二，诚实带来好的品格跟名誉。在之前的阅读星球栏目里，我们曾经有说到，习惯是所有成功的关键，也是建立品格跟名誉的垫脚石，而诚实是最能够雕塑性格跟名誉的一种好习惯。诚实像烽火般闪耀，人们居住在它的光亮中。第三，诚实发展好的人际关系。如果不诚实会摧毁人际关系，诚实就使人跟人之间更加的紧密。信任是好的人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我们人生中的所有领域都是如此，友谊、婚姻、商业、教育等等。美国前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曾经说，在国际外交事务、人际关系、劳工、商业、教育、家庭，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因为真理是唯一有效的东西，也是建立持久关系的唯一基础。诚实跟信任可以创造出一种好的氛围，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可以在当中发展茁壮。第四，诚实带来完整。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曾经说，我们最深处的渴求是完整。当我们将潜能发挥到极致，当我们满足那份整全的渴慕，才会完整。而正直诚实的心能够使我们走向整全的生命。最后第五，诚实带来心理跟生理上的健康。如果不诚实是许多心理问题的根源，诚实就是心理健康的源头。如果不诚实会攻击我们的神经系统，诚实就会强化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们诚实就会免于罪恶、焦虑以及其他形式的内在烦恼。做对的事情，并且成为一位有整全生命的人，会带给我们确实的信心以及意想不到的收获。这让金宁想到一则故事。有家外商公司准备招聘四名中国高级职员，有十个人取得复试的资格，凯盛是其中之一。人事部主任戴维斯先生通知他们，复试主要由董事长查理先生主持，而且复试是采取单独面试。于是凯盛走进了一间小会客厅进行复试，没有想到一进小会客厅，查理先生就热情地站起来说，是你，你是凯盛。查理先生用流利的中文说出了凯盛的名字，而且快步地走到他面前，紧紧握住他的双手，接着说，原来是你，我找到你了，我找了你好久。查理先生一脸的惊喜，激动地转过身对戴维斯先生说，向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救我女儿的那位年轻人。凯盛的心此刻狂跳起来，还没容得他说话，查理先生就将他拉到自己身旁的沙发坐下，说道，我的划船技术太差，害得女儿掉进了昆明湖中，要不是你在就麻烦了，真是抱歉，当时我只顾着女儿了，没有来得及向你道谢。凯盛竭力地抑制住心跳，抿抿发干的嘴唇说道，很抱歉，查理先生，我以前从未见过您，更没有救过您的女儿。查理先生又拍拍凯盛的肩膀说，你忘记了吗？4月1日，昆明湖公园，肯定是你，我记得你脸上有颗痣，年轻人，你骗不了我的。查理先生一脸的得意， 这个时候，凯善站起来，说得非常坚定跟诚恳。他说：“理查先生，您肯定弄错了，我没有救过您的女儿。”查理先生一时愣住了，但是很快就恢复正常，说声抱歉，就继续面试。过了几天，凯盛收到了这间外商公司的录取通知。进入公司之后，有一次遇到了人事部主任戴维斯先生。双方在聊天的时候，凯盛突然想到，就问戴维斯先生，当初救了查理先生女儿的那位年轻人找到了吗？戴维斯先生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接着他忍不住大笑地说，他女儿，有七个人就是因为救他女儿被淘汰了。其实查理先生根本没有女儿。凯盛这时才恍然大悟，自己被聘是凭着没有救过查理先生女儿的诚实。诚实不仅是一种选择，更是带来平安、好的品格、人际间的信任跟完整，甚至是心理跟生理的健康。20世纪的传道人尼托生曾经说，神只能祝福一种人，就是在他面前心存诚实的人。诗人大卫也曾经在诗篇中呼吁，耶和华的圣名呐，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因为神喜悦内里诚实的人，喜悦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而神自己本身也是以信实待他的儿女。今年盼望正在聆听的你，也能够享受在基督里诚实的美好，以及领受神信实的恩典，在你的人生中能够开启崭新的样貌，因为你已经得着那上好的福分，那就是神自己。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坚强的爱》当中的《敬拜的心》。
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值得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清白不可虚假，只要几乎是来自我心灵，祝你就越难。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